上我们的感恩啊，感谢主。那在圣经里面呢，记载很多关于母亲的事情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比如说会祷告的哈拿啊，向神祷告祈求，生出了谁啊？撒母耳，对。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摩西的母亲啊，信心的非常大啊，她叫约基别哈。是当时的埃及人有要求，凡生出来是儿子都要怎么样啊？要杀掉。所以他存着对神的信心，他把他的儿子摩西放在草箱里面，放到那个尼罗河里面。所以呢，等等，比如说还有我们新约圣经提到的提摩太的母亲啊，有尼基，那从小就教导提摩太怎样敬虔爱主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通过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位母亲，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母亲的情怀啊，她的名字呢叫拿俄米，拿俄米。但是我们所分享的不是拿俄米和她儿子之间的这个情感情怀啊，而是她和她的一个儿媳妇之间的一个母女的情怀。那她的这个儿媳妇叫什么？路德，对，我们都知道，都路德。那我们刚刚的主日学其实学完了路德记啊，学完了路德记。那如果你读完路德记呢，这个故事是很简单的，也很吸引人的一个故事，曾经被拍了很多的电影啊。那拿俄米和路德之间，他本来是婆媳的关系，就是一个婆婆一个媳妇。但是呢，在拿俄米的眼中呢，圣经里面一直记载拿俄米把路德称作他的女儿啊，希伯来文叫 but 啊，儿子就叫爸啊，这个是女儿的意思啊。那 but 是女儿的意思，就是一般呢是用来呢父亲对自己女儿的一个称呼，或者弟兄对姊妹的一个称呼。但是拿俄米呢在称呼路德的时候一直用这个称呼，就说明他一直以来是把路德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在拿俄米和路德之间的关系呢，不仅仅是婆媳关系这么简单啊。所以婆媳关系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是一对非常难处理的关系啊。所以常常有一个问题就问你，你的母亲和你的太太掉到河里，你要先做谁，是吧？这是一个很难弄的问题啊。如果你说先救妈妈，那当然这个媳妇肯定不高兴，是吧？啊，就爱妈妈不爱媳妇。有人说，从这个理性角度分析说，应该先救妈妈，因为妈妈是养育之恩嘛，这个媳妇嘛没了可以再找，妈妈找不回来了，是吗？但是有人说应该先救媳妇，因为你对媳妇的这个情感可能是换了一个也找不回来的啊。所以呢，这种种是各说各的道理。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出这样一个怪题呢？就是因为婆媳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眼中一直是比较难处理的关系，难处理的关系。但是在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婆媳关系，他们却非常的融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做母亲的拿俄米，或者是做婆婆的拿俄米，那和做女儿的或者做儿媳妇的这个路德之间，他们怎么会有这么样一个很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又要看一看今天借着母亲节这个分享，特别有个感动，就是来看一看拿俄米这个人。你看路德记一般的这个重点我们都放在谁的身上啊？路德啊。但是呢，其实是最佳女主角是当然是路德了啊，还有一个最佳女配角就是谁啊？拿俄米了啊。当然在神的眼中没有主角配角这一说，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拿俄米这个母亲来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母亲的情怀啊。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生我养我们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主，我们再一次为所有的母亲献上感恩和祷告。愿主你赐福和保守每一位母亲，让他们都能够认识到主你的恩典，认识到主你的救恩，主，更是认识到主你让他们有自己的孩子是出于自己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也祈求主 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眼光来认识拿俄米这位母亲。主啊，你的圣灵既然已在历史当中感动你的仆人记载这一切的事情，就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同样也能感动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好的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主。好，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有很多的历史著作、历史人物啊、历史学家，他们在记载历史人物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一般都是记载一些大人物的事情啊，比如中国历史上面什么孔子的春秋啊，包括左丘明对春秋的注释，我们称为《左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到清朝一个这个张廷玉的写的这个叫《明史》这些，这些大的历史书籍。其实呢，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历史中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帝王将相为记载的对象。那中国这样，这个外国也是这样，所以比司马迁晚差不多200多年的这个罗马的历史学家叫阿比安，他在写的一本《罗马史》当中也是如此。所以第一卷书就是叫《关于诸国王》，所以就像我们《史记》当中的第一卷叫什么《帝王本纪》。所以这一切都是记载历史当中所谓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些重要的人物。那是对一些不重要的人物，在历史学家当中看来不重要的人物，当然他们不会记载。所以就像这个历史犹太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基本上跟耶稣同时代人，他是记载犹太历史的时候呢，也常常是把他的笔目放在重要的一些历史人物身上，所以他记下来的关于耶稣的事情是非常的少，因为他知道耶稣的事情，所以在记载关于耶稣的言行方面只有短短的一两百个字。但是记载与耶稣同时代的，比如说西律王呢，在这个家族的记载是连篇累牍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人在写历史的时候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是上帝所创造的，在上帝的眼中如何来记述历史和人是有很大的不同。人的历史都是记述一些重要人物，而上帝的历史他不单要记述一些君王，很多时候呢也是记述一些在人眼中看来是非常平凡不过的人物。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拿俄米就是这样一个在我们人眼中是看来是平凡不过的一个小人物，小人物啊。所以中国的儒家孔子有句话，为女人和什么小人为难养也，所以这个女子和小人在拿俄米身上同时得到了体现。孔子讲那个小人不是说品行不高的小人啊，那个小人是指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什么小人物啊，不是指那些大人物啊。所以拿俄米既是女人又是小人物，所以他是在这个兼有这个孔子笔下这个双重的身份。但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上帝的眼中却不看作是无足轻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拿俄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的妻子，在他们家乡遭到灾荒的时候呢，她就随从自己的丈夫带着两个儿子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的邻邦去寄居了，希望在那里有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呢，他们全家到了异乡不久之后呢，她的丈夫呢就死了，对吗？后来呢更可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又相继的去世，最后就剩下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媳妇一同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拿俄米开始思念故土了，他又听到上帝眷顾犹太人使他的故乡丰收，于是呢他就决定又重返故乡。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一个人可以回到故乡，但是他不想连累他的两个儿媳妇，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儿媳妇都很年轻，还可以再嫁人有新的生活。于是他就想打发他的两个儿媳妇回到娘家重新嫁人。但是其中一个儿媳妇叫路德却不愿意离开他，所以他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什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于是呢，他就和拿俄米一同回到故乡，就是他们在犹太的原来的犹太的伯利恒。那到了伯利恒之后呢，正是割麦子的时候，路德就到外面人家地里面去施麦穗，恰好呢就来到了拿俄米他夫家的一个至亲家的地面里面。那这是个至亲呢，是一个大财主，他的名字叫波阿斯。那这个波阿斯听到路德的事情，也非常的同情他，照顾他。那后来呢，他的婆婆拿俄米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慢慢的为路德出主意，帮助他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就是能够嫁给他这个至亲的波阿斯。这个就是路德记大概所记载的事情。所以总体来看，路德记是以路德这个主人公来讲述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人物，我们刚才说了是他的婆婆拿俄米。我们看到拿俄米作为一个母亲，她所拥有的情怀呢，至少有三项重要的品质。首先我们看到在她的个性性格方面，拿俄米是一个性情温和，性格却很坚强的人。那对于我们说拿俄米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我们可以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到。第一，拿俄米对待自己丈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顺从自己丈夫的人。那在路德记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拿俄米呢跟着她的丈夫一同带着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去到摩押地去寄居。我们在后面看到拿俄米其实是个非常敬虔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到摩押地，你知道是外邦人之地去寄居呢？他们不留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其实这个是有点不太合上帝的心意可能。但是拿俄米并没有因为她丈夫的行为所以去拦阻她的丈夫，反而是顺从了她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到她的是应该是一个性情是比较温和的人，她跟随她自己的丈夫奔走他乡，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她对自己的丈夫为了照顾家人，让家里的人有饭吃，她也能够非常理解，因为当时在他们的家乡遭遇饥荒。那第二，当她在后来劝告两个媳妇再回到娘家重新嫁人的时候，那路德却坚持要跟着她。我们刚才看到了，那拿俄米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就带着路德返回故土。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并不是一个愿意和别人争执的人，他可能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也愿意和别人进行协调，进行沟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应该是一个心情很温和的人，但是对于拿俄米是一个性格很坚强的人，我们又怎么来看呢？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呢，她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在异国他乡生活。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要能够养家糊口就需要能够做 农活啊，干很多的种地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于一个寡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寡妇还是从外乡来寄居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她能够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其中有多少困难我们难以想象。若没有坚强的性格，我想这样的苦难对拿俄米来说是难以承担的。第二，在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到本乡之后呢，虽然他们的婆媳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刚从异邦回到故土，可以说是回到家乡之后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并没有带着外面的财产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在外面也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回到家里也是什么都没有。用拿俄米自己的话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但是尽管这样呢，他却没有向他们的家里面的至亲的亲族开口祈求帮助。尽管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是可以向亲族来祈求帮助的，而且他也确实有至亲的亲属，有钱的亲属在那里，我们知道还不止波阿斯一个人， 都是有钱人。但是呢，拿俄米并没有向他们开口，所以我们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性格很坚强的人。他面对患难和困难，他充满希望，但是这个希望，这个盼望不在这些有钱的至亲的亲属家里面等等，而是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后来就看到他是把他的盼望放在哪里。所以我们简单的看到，在他的个性方面来说，拿俄米是一个性情很温和，但是性格却很坚强。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的品质。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在属灵生命方面呢，拿俄米是一个灵里很谦卑、信心很坚定的母亲。在灵里谦卑方面，我们看到当他的家在异乡遭到接二连三的不幸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苦难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这个苦难是出于上帝的管教。拿俄米在劝告两个儿媳妇回到娘家重新生活的时候，以后呢，他就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他知道这个苦难从哪里来，他把这个苦难当作上帝对他们的管教。当他回到故土的时候呢，他就对那些看到他的境况的人，那些人看到他就非常惊讶了，所以他就对那些人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谦卑地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先是他的先生，就是他的丈夫去世，接着又是他的两个儿子又去世，这接二连三悲剧的发生，他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他觉得其中有上帝的管教和上帝的心意在其中。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是要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管教，所以他没有选择逃避，没有选择自暴自弃，更没有抱怨上帝的管教太重，过于他能够承受的，他反而选择谦卑的回转。在路德记一章六节那里就说，他又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那这个归回这个动词呢，是第三人称单数，什么意思？我们要看这个词性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归回这个词就告诉我们，其实是拿俄米一个人要从摩押地归回。那因为这个归回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回转悔改。所以我们讲我们信主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信主也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按照自己的意思走了这样的路那样的路，不同的路，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但是信主的路都是一样的，就是从我们自己所走的这个道路上面要能够回转。所以有人一直纠结说，是先悔改后信主，还是先信主后悔改。那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如果你信主要不要悔改，要悔改，悔改就信主，所以悔改再信主，信主再悔改，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悔改和相信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心是意念的回转，但是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我们还要把我们过去的不好的老我的行为真实的进行悔改，那个就是悔改的行为，那个是在信心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讲到悔改，你就要小心分辨我们讲的是哪一种悔改，然后再来看和信心的关系如何。所以信和悔改在心思意念的回转方面是同时发生。所以当年这个拿俄米她的丈夫为了逃避饥荒离开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如今呢，拿俄米带着上帝的管教勇敢地面对自己所受到的苦难，勇敢地面对众人各样诧异的眼光，甚至是冷嘲热讽， 毅然决然地返回故土，用自己的行动又向众人表明他的悔改。所以当别人看到他说这个是拿俄米吗？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什么？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他的名字。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拿俄米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快乐甜美的意思。就像我这个名字是松，正松这个松，因为我爸爸想给我起名字，要让我像松一样，怎么样？那个松树的那个品格一样啊。结果后来我们的校长看到我说：“你正在松啊，你要抓紧啊。”所以这个校长显然是不理解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的意思哈。当然他也知道，这是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角度来理解。当然香港人叫我的名字更好听了，是虫啊，所以我希望自己这能够被上帝能够得着，就不再做个虫了哈。感谢神呢，所以这个名字都有不同的寓意在里面。拿俄米的就是甜美啊，但现在是说不要叫我甜美了，要叫我苦涩。马拉就是苦涩。拿俄米面对别人的惊讶，他谦卑地说：“不要叫我快乐甜美了，我是很苦的。”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他把自己的软弱就完全地显露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因为他要完全的谦卑的回转到上帝面前。所以拿俄米面对自己的困境，知道这个是出于上帝的管教，而他对于上帝的管教愿意谦卑的领受。所以我们相信呢，他是一个信心很坚定的人。若是没有坚强的信心，他就不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不仅仅是降罚的上帝，他也是降福的上帝。只要人愿意谦卑地回转他的面前，他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赐福。他准备和自己的两个儿媳妇道别之后呢，就要回到故土。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自己已死的人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所以在这里拿俄米还奉耶和华名为他们祝福。所以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从回来的这个时间点上，拿俄米也有蛮有信心的看到说，在上帝所与犹太人这个赐福的这个丰收当中呢，一定也会有他们一份。我们刚才说他并没有向他的亲族开口祈求帮助，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他信心坚定，他把他盼望放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相信拿俄米和她丈夫离开这个原来家庭生活的地方的时候，她其实也是常常依靠上帝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她的丈夫在去世以后，她还能够把她儿子抚养成人，她依靠上帝。同时呢，她也常常把上帝的律法能够教导给她的儿媳妇。所以路德回到伯利恒之后，主动跟拿俄米说，她要我要出去施麦穗。所以路德怎么样知道犹太人的律法当中有这么一条，说耶和华对犹太人呢说，在你们的地上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去所遗落的，要留给什么穷人和寄居的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生命记上又说，在你田间收割庄稼，若妄下一捆呢，不可回去再取了，等等这样一些教导。那这个是犹太人的律法，可是拿俄米都非常的这个路德却非常的熟悉。我想和拿俄米平时和路德之间来交通上帝的律法有一定的关系。拿俄米后来更有信心看到呢，当路德施麦穗正好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间的时候，他更有信心看到上帝一定会成就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让路德不要再去别人家田里施麦穗，只在波阿斯家里面田里面施麦穗。他就对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一方面呢，拿俄米怕路德一个弱女子在外面会被人欺负；另外一方面，拿俄米也要看一看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什么特别的心意。他发现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间施麦穗，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不是碰巧的事情，其中一定有什么意义在其中，但是拿俄米现在还看不出来，所以他就要吩咐路德呢，希望一直能够在这个田里施麦穗，也看一看上帝有什么带领。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 那再后来呢，我们看到当路德按照拿俄米给他所出的这个主意出去做的时候呢，那就是路德来到波阿斯所在的麦场上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看到向波阿斯表白他心意的时候呢，波阿斯更有信心地看到上帝的心意，他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个事情怎样成就。这个拿俄米啊，更有信心地看到这个事情，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个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个人今日不办成这个事情，他就一定不会休息了。所以在整个剧情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拿俄米就好像一个导演一样，他在掌控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才是导演，但是呢，拿俄米因为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就好像他成为路德生命中的一个导演一样。这个是拿俄米的属灵生命方面的品质，他谦卑的回转，有坚定的信心，能够信靠上帝。那么看到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他的行事为人方面，他是一个替人着想、行事有智慧的母亲。当拿俄米想谦卑回转之后，他就想打发两个儿媳妇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们看到他设身处地的来为这个儿媳妇来考虑，他没有想把这两个儿媳妇带在身边，儿子已经没了，那这两个媳妇肯定要跟着我，为什么？因为我将来需要人什么养老啊，是吗？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养老怎么办的问题，他反而是为这个儿媳妇考虑。我们看到替人着想。那当他开始注意或者起意要让路德嫁给波阿斯的时候，他同样没有想到自己养老的问题，他所想到的都是别人的好处，因为他爱他的儿媳妇，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所以当路德第一天吃麦穗回到家里面，拿俄米非常亲切的就关心他在外面的情况。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非常关心人的人啊，替人着想的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就表现在他能够将他的信心和信心所看到的事情能够让他一步一步的成为现实。所以当他在看到波阿斯和路德有可能成为夫妻的时候，他就开始逐步的计划，并且让主动的让路德去接近波阿斯。他甚至自己去打探波阿斯的行踪，然后知道波阿斯这一天要做什么，然后呢再让路德去靠近波阿斯，为他们两个能够在一起这个铺路。圣经记载说，他告诉路德说，波阿斯今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今夜他在场上拨大麦。那么他怎么知道这个拿俄米怎么知道波阿斯今夜要在场上拨大麦呢？所以他可能是事先就做好了一个打探的工作，他有可靠的信息的来源，所以他不是整天坐在家里面什么事不做，等着媳妇回来把东西做好了给他吃的这样一个人。他为这个事情已经计划多时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他就让路德果敢的行动。最后呢，因着他智慧的指引，波阿斯就正大光明的娶了路德为妻。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母亲，上帝最后的赐福又是什么呢？上帝给拿俄米的赐福就是让他再得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本来是波阿斯和路德所生的，但是现在却归入到拿俄米的名下。圣经告诉我们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那原来看来是拿俄米孤苦伶仃回到伯利恒的那些妇女呢，现在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纷纷来对他恭喜的道贺了，说拿俄米得孩子，还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叫俄贝德啊，俄贝德就是上帝仆人的意思。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就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也就是说拿俄米所得到的这个孩子呢，就是大卫王的什么爷爷。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来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所以一个平凡的妇人，一个受苦的寡妇，能够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当中在这个历史当中，他能够有份参与其中这样的计划。所以我们刚才说分享他所具的三项品质是分不开的，这三项品质就是他在各项方面温和而坚定，在属灵生命方面谦卑而坚定，行事为人方面仁爱又有智慧。这不单是一个母亲的情怀，这更重要是我们所有愿意跟随主的人都要能够愿意好好学习的。所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同样是想为家人带来幸福， 但是他选择信靠自己，最终却客死他乡，甚至连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一同遭难。而这两个儿子原来都是以利米勒所挂心的对象，要不是这两个儿子，我想这个以利米勒可能也不会离乡背井，他可能就是想为自己两个儿子有个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才离开自己家乡的。虽然他只是想短暂的离开呢，只是寄居，因为他没有卖到自己的房子，但是呢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拿俄米呢，他在受到了丧夫又丧子的苦难之后，他能够痛定思痛，谦卑的回转，因此得到上帝的赐福，最后又重新得了一个儿子归在他的名下。所以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能够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思考？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焦点放在上帝那里，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矢志成为耶稣基督热切追随者这样一个使命宣言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重新聚焦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焦点放在哪里，这是关键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有很多测不定的东西比如说饥荒啊，经济不景气啊，工作不好好找啊，找到了也不好做孩子的学习问题为孩子的学习明天所预备的各种活动的安排等等，他的就业成家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很可能都常常会把我们的焦点吸引转离我们所跟随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所热切的追随者，今天我们要向我们这位母亲来学习，就是拿俄米他怎么样能够悔改回转，重新聚焦回转到神的面前，要得到上帝的赐福，不是依靠人，乃是依靠上帝，但是上帝却是借着人来给他赐福，但源头还是从上帝而来的，真正的赐福祝福是从上帝而来的。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思想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各种困难和各种拦阻我们跟随主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今天你借着你的使女拿俄米对我们说话，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里面，来谦卑的跟从主，来追随你。主啊，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再次为做母亲的祷告，为我们都有母亲的养育爱护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年长的母亲祷告，求主你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心灵舒畅，不要为家里的很多琐事拖累烦恼，让他们在你里面常常有平安喜乐。我们也为年轻的母亲祷告，求主你赐给他们更多的金钱智慧和能力，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养育自己的儿女，使他们都能成为金钱的后代。主啊，我们也为要做母亲的来祷告，主啊，求主你为他们预备他们将来的生活，让他们在做母亲之前就首先能够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跟随主的人，能够对主有更坚定信心的人，以至于让他们成为母亲之后怎样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母亲。我感谢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不但有母亲，有我们的父亲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能够一家人在一起常常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主啊，能够有主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常常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成长，在主所赐给我们恩典的道路上能够一同前行。感谢主赐给我们更多的爱，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主。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